地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好，千福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告长者子：于正此生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好，先看这一段。释迦牟尼佛因文殊菩萨的请问，来广说地藏菩萨因地的恨怨。世尊就告文殊师利：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这里展开了两次发菩提心愿的因缘。第一呢，是长者子求佛相好而发，最初发愿。那么佛是无眼圆明，限量清净，地藏菩萨因地无量久远的发愿因缘，这个时间是追溯到非常久远了，往昔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前，劫前，这时间也是不是我们涅槃凡夫所能想象的，非常久远的劫前。有一位长者子，这里长者子不是说是一个大长者的儿子，他就是指子。长者一般是德高望重啊，福报智慧深厚，众望所归啊，这个称为长子。长者，这个子就是对他的尊称，比如中国讲老子、孔子，这个子是一个尊称。那这个长者住在世的时候，正好遇到一尊佛，名号是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这是依据佛的功德来建立名号，就狮子奋训了。狮子表明大雄威猛众兽之王，奋训就有他一种雄威的力量，那又能具足菩萨万恨，这是佛的功德的名号。当时这位长者子呢，见到佛的相好，那佛的应身相都有32相80随心好。按通途佛法来说，一个菩萨断尽一些烦恼之后，最后还要用100小劫来修32相。那32相是100种福才能庄严一相，那一福都不是很好修的。比如3000大千所有的盲人你都能够治愈成他重见光明，这就算修到了一福。要修到这100种福才庄严一相，于是32相就有3200种相来庄严，就称为千福庄严。 那佛的相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令众生显发他的善根，忘记世间的五欲呀。所以阿难尊者他为什么发心出家，也是见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好才出家的。那这位长者子也是遇到了佛，看到佛的相好，就问师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啊，要做何种行愿才能够成就这样的相好。当时师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就开示这位长者子啊，要证到这样的相好，就是如来之身呢、啊，就应当要啊，当须，这用当，就是必须要这样做，要久远以来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就是要有大悲心，惜缘受苦的众生，来修行。啊，成就福德智慧的资粮来救拔他们，你能发这样的大悲心啊，你才能得到如来的相好。而、啊、这个开示是非常深邃的。现在我们很多人，特别很多女同胞喜欢美容啊，啊，真正美好的容颜从哪来呢？要有大悲心，要帮助那些苦难的人群。你有这个大悲心啊，你的相好才会好，才会趋向佛相。如果你心还是很自私自利的，很嫉妒啊，贪婪的，你就是搞点这个美容。单眼皮搞个双眼皮最终你还是让人看得越来越难看。好，请看下面。文殊师利，使长者子因发愿言，愿我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施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施大愿，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解，尚为菩萨。好，这一段，这就说明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因缘有多种多样啊，有看到佛像来发菩提心，有见到众生的苦难发菩提心啊，有看到末法衰微的时候啊，不能佛教的衰微发菩提心啊。那这里地藏菩萨最初的发心是缘佛相好来发心，听到这个师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的开示之后，当时这位长者子就因这个开示发度苦难众生的大愿，这就是最初发菩提心。在一个菩萨要成就佛果，发菩提心是先决前提，菩提心才是成佛的种子啊。菩提心有最初发心，有最后圆满的发心，那这两种初发菩提心功德最大最难得啊。华严经佛说，一切诸佛称赞啊，因地菩萨初发菩提心的功德，那是穷劫难尽。那地藏菩萨因地初发菩提心，他是因重的在佛面前发愿，我今 就是从今日开始敬未来季，不可季节，从今日开始在无量无边的未来结束，我要为罪恶受苦的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在六道众生轮回都是有犯了罪业的，于是他就遭受轮回之苦的对于苦难的众生要去救拔他们，救拔的过程要广施善巧方便，使这个罪苦六道众生尽令解脱，尽就是无一遗漏的令他们得到解脱这个解脱不仅仅是让他得一点人天福报富贵长寿，乃是让他解脱生死轮回之苦，最终圆成大乘的佛果，这才是解脱的本质内涵。要令一切六道众生都得到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有一个众生不能得解脱，我就不成佛。这个心是发得很大的以这样的在狮子奋训具足万恨佛前建立了这样的大愿之后，也确实地藏菩萨不可说不可说劫以来都在实践这样的大愿，所以到今日已经经过了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这样久远的时间，都在兑现这样的愿了，由这个愿来导出他要救拔六道众生积功累德的行持。所以这样他现在还是菩萨的身份。为什么？因为六道众生还没有度尽，比如我们还在这里受苦，地藏菩萨就不能成佛了。我们要让地藏菩萨赶紧成佛的话，我们得要帮帮地藏菩萨的忙，赶紧解脱，他老人家才能成佛好，请看下面经文。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是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续福身后，众属亲近，行住坐卧，逐天卫护。其母信邪，常亲三宝，是时圣女广施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性，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好，这是追溯地藏菩萨因地的第二个发愿的因缘，就是圣女由义母舅母的因缘感佛的加持，救拔母亲的因缘。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也是无眼圆明，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里看佛的智慧无量无边，当下在刀立天宫的法堂就把地藏菩萨久远的事情和盘透出，限量清戒所以告诉文殊师利菩萨以及与会的所有的大众，来说这桩地藏菩萨的恨怨因缘。这个时间也是追溯到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 啊，也是无量久远之前发生的一桩事情。在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出现于世，这尊佛的名号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名号的建立是以佛的自证的功德来说的。觉华啊，觉悟之花，他在定中开发觉悟之花，于一切法得自在，得大自在，就称为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尊佛出新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寿命很长，很长的寿命说明福德大。寿命有多少呢？400,000,000,000,000阿僧祇劫，这么长的寿命。按这么长的寿命来说，似乎都是报身佛的寿命了啊，但也可以理解为应化身的寿命。那佛的应化的寿命跟那个时代的众生的寿命是差不多的，所以也就推知那个时代众生的寿命也有这么长，那说明那个时代是非常好的一个时代。这尊佛也有正法、相法、末法，这是正法之后相法之中。相法就是跟正法有点相似，但是比正法差得很远啊。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婆罗门在四个种姓里面属于精神贵族了，也是高贵的家族。在婆罗门的家族里面投身为一个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呢，这个福德深厚，就是续世的福非常深厚。这个续福说明她多生多劫曾经布施、持戒、禅定使她福德根基非常深厚。既能束缚身后，肯定长相也非常庄严，投身的家族又很高贵，自己的行为又很如法，所以就得到了全家族乃至所有人的恭敬。那这个婆罗门女不仅得到现世众生的恭敬，乃至在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诸多的天神都在慰护、隐形保护他。这些都是在说一个真相的，就是我们众生如果续世福德深的厚，就有鬼神来帮助，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好，这就说明这个婆罗门女自身的道德福德的深厚，但是她出生的这个家庭，她的母亲却是邪知邪见、信邪呀，不是相信佛的正法，不相信三宝，而相信那些外道那这样说明他的母亲罪障就深厚了。由于他信邪，所以就常常轻慢三宝，对三宝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成为一禅提了，断性根的人了。那既然对三宝失去的信心，那肯定行为上多有不如法，造作种种的恶业。那这时候婆罗门女她又是个孝女对母亲非常的孝顺，所以她就着急 知道母亲这个样子后果绝对是不好啊。那对于他这个孝女之心啊，他就不安宁呢、啊、所以平时呢他就广设方便啊，常常在母亲啊面旁边啊晚年劝诱啊，啊希望母亲能够有正知正见，能够对佛法僧三宝产生信心啊，令生正见啊。这个正见在佛教当中就要谈诸法的空性啊，净土的妙有，因果的真实不虚，三界六道轮回的真实存在啊，要让他产生这样的正见。那么这个婆罗门女的母亲呢，有时候也感受这个孝女的感动，也有点信心，也想接触一下佛教，但是邪知邪见的毒素太深厚了，有时候相信，有时候又不相信啊，又产生轻慢诽谤的语言，所以这样就没有完全产生信心。那在这个婆罗门女的心里当中，是希望她的母亲完全走向信佛学佛的道路，但是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完成，她的母亲就命中了。命中呢，随着他邪见的恶业呀、啊，这个魂神就是第八识就堕到了无间地狱了。那地狱的层次很多，直接是下了无间地狱。所以佛教讲大邪见，像薄无因果啊，不信三宝啊，诽谤三宝，那大邪见是直接入阿鼻地狱的。好，请看下面。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香花，集足供具，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世中，塑化威容，端严逼备，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背身敬仰，思至念念，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好，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表明婆罗门女为母亲的救度，把家宅都卖掉了啊，来大兴供养。好的事情，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婆罗门女因为她有福德智慧，知母在世，就是完全了知他的母亲在世的时候，这个知母表明他要救母亲的一个认知上的根源，知道他的母亲不信三世因果啊，不信六道轮回呀、啊，不信佛法生常住三宝的功德呀、啊，而且心外去信那些邪知邪见呢，那按他的那种知见，他的行为来谈他的因果报应，那一定要随着这样的恶业啊，必生恶趣，必定会生到三恶道里面去。这是婆罗门女的一个很清醒的认知，她又是一个孝女，知道母亲要到三恶道去，这种悲心呢、啊，油然升起来，她就自然而然的要竭尽全力去救她的母亲。 就他母亲他就想到要在三宝啊佛门里面去啊建福超度啊，就把家宅啊全都出卖了。你说一个人在世间啊最重的最看重的就是财产呢、啊、尤其是房舍呀，啊这个家是众生纳于在那里生存啊传宗接代啊生存的啊这个财产都把它变卖了，来广求香花啊，用香来供养啊，香是啊佛的使者呀，啊这个佛菩萨善行都喜欢这个香，这是由于我们这个三界很臭秽，香能够驱除这个污浊臭晦气。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认知要自觉到我们身体都很污秽啊，再干净的食物经过我们身体一过都变成了大小便啊，于是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呼吸呀、啊、各方面充满臭气，于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臭气的发射点呢，大家都在这发射，再加上现在的化工厂啊、出生啊、这个养殖业的这个发射，我们这个地球都是一个大粪坑了啊。说这个天人呢是知道这个地球的臭气熏到天上，天人赶紧熏得跑啊，就好像我们在农村的厕所里面啊、一去捂着鼻子赶紧要跑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天人呢又不得不来，因为佛都到这个地方来了，他敢不来吗？那怎么办呢？那就熏点香吧，啊，熏香，啊，熏香啊，还有花，花是表啊这个修行之阴行呢，啊，还有诸多的供具，像幡呐、啊盖呀、床啊这些，啊，来。到仙佛塔寺，因为在相法时候已经没有佛住寺了，但以前有佛住寺的那个形象要会塑化在现在的塔里面寺院里面，就好像我们属于释迦牟尼佛这一期佛法里面的末法啊，末法我们也会建塔，也会盖寺院，也会供养啊佛的形象啊。那这个婆罗门女也就在这个觉化定自在王如来的啊这个佛像的塔寺大兴供养，在佛大兴供养，这个大兴供养就是竭尽全力，没有一点的保留，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都来做供养，这种要救母亲的孝心是把它展示的淋漓尽致，大兴供养。就在塔寺里面见到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这个形象啊塑化的威德浓严，非常的庄严啊，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完备必备。这里谈这个问题就是你塑像一定要塑得如法，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你要把它塑得啊毕竟圆满，这个佛像才有功德，照相功德无量啊，就在于能够让大家让众生见到这个佛像能够体会到佛心，这个佛心就是佛的大慈悲心，它能够摄受众生啊，一个相好必备的佛像能够凝聚法身的功德，那法身的功德你一求这个佛像就有灵应，就灵感啊灵验，我们讲拜佛你有求必应呢，很灵呢，啊，就在于它凝聚了法身的功德。 好，那觉化定智者王如来的这个容貌说话的确实是端严必备。好，这里就产生了一种感应道交的一个神妙之事了。当时婆罗门女就瞻仰礼拜啊，觉化定智者王如来的啊佛像的时候，由于见到这个佛像，那种慈悲的啊信息，就加倍的升起了敬仰。啊，思至念念，思至就是内心是起了这样的念想。啊，那这个念想是别人不知道的啊，叫思至念念。他念什么呢？他升起又对佛像的敬仰，同时又带有一丝的遗憾。这遗憾就是说佛名大觉，啊，就是佛称为大觉者，具一切智，对众生的一切苦难无所不知。无一不能得到加持帮助，他了解佛有这个功德，所以他就想，如果佛还住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的母亲死后，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哪去了，倘若我来一个恭敬咨询佛的话，那佛一定会知道我的母亲死后到哪个地方去了。他心里怀着这个念想的时候，实际上包含着遗憾，可惜的是你老人家现在不在世了，我现在来问好像又问不到了，但我又很渴望知道了，是这么一种复杂的心理。好，那这个心理呢却被佛知道了。你看下面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妻者圣女，勿自悲哀，我今是乳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生母以来昼夜忆念，无处可问知母身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汝所瞻眉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亲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好，出现了一个奇迹了。当时婆罗门女在觉华定智者王佛像面前大兴供养，思至念念啊，这个觉得佛不在世了，我也问不到了，就垂泣良久，垂下头来在那里哭泣，表现得非常的痛心失望的情态。那垂泣的时间是良久，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边垂泣一边又仰真眷恋如来的像，这种瞻念如来，内心还是存着一种渴望，希望如来能不能帮助我。那这一念祈祷之心，出于纯孝之心，是何等的真诚，那真是大孝隔天，至诚感佛， 哎，就有一个感应，忽然就出乎意料之外的，就天闻到虚空当中传来的一种啊慈祥安慰的音声。这音声是这么表达：泣则圣女，就是你哭泣的圣女，你不要过度的悲哀，我现在可以只是你的母亲死后的去处。我们来设想，如果我们是婆罗门女，正在那里跪拜祈祷，忽然虚空一种声音传过来，那是何等的惊诧，又何等的惊喜啊！啊，那婆罗门女闻到这个声音啊，赶紧向虚空合掌啊，啊，表白呀、啊，这种感动啊，这种惊喜呀、啊，就问是何方的神德啊，就威神的大德能够宽慰我的忧虑啊，我自从失去母亲以来啊，每日每夜啊，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也不知道白天黑夜都在忆念我的母亲呢、啊、不知道我的母亲到哪去了，而又没有地方可问呢。哎，就在这个婆罗门女合掌向虚空而祈愿的时候，当时空中又有声音再传过来，就回答他前面是何神德，因为婆罗门女不知道这个声音是谁发出来的，所以那个虚空的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瞻礼者，过去觉花定自在王如来。你想想，是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发出的声音。那我们又问，这已经是相法的时候，觉花定自在王如来已经涅槃了，他怎么会有声音出来？他怎么会知道婆罗门女的这种心愿？这就要了解佛法的不可思议。佛的涅槃只是示现，实质上来说，佛不涅槃，永不涅槃，佛还在这个世间，还在以种种善巧方便关注着众生，加持着众生度脱众生。你只要自诚心感应上的佛就在当下。那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就传达这么一个信息，我就是你瞻礼者，是见到你意念母亲啊，比一般常情众生啊意念母亲要超出很多。一般的众生也会有一般的孝心，也会好好的把仗势做好循着礼节做些事。但是婆罗门女呢，她不仅是这样，她是全心全意的要救度她的母亲，把所有的家宅全都做供养啊，甚至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一定要知道她母亲到哪去的，一定要救度众生。这样的至诚心、纯孝心比一般的众生超出很多，这样就真诚的感动着佛心。所以佛说，由于你这样的纯孝真诚之心，所以我来告示你的母亲死后的深处。好，请看下面。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瀑，肢节皆损，左右扶持， 方良久方殊，而白空曰：愿佛慈名速生速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着凡死，端坐思维不知名号，既当知母属身去处。好，看这个。当婆罗门女第二次听到虚空的声音之后，她就深信是感通佛力了。这时候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要向佛顶礼。由于声音是从虚空里面发出来的，她就全身心向虚空礼拜。这种礼拜呢，如大山之崩啊，就从那个空中啊一下子扑到滞扑到地面了。由于他那时是一种忘我的那种顶礼呀，一下到了地下四肢都受到了损伤，损伤一下子昏厥过去了。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体会婆罗门女的纯孝之心，一个孝女是这样的一种忘我的这种报答母亲之恩的行为。这个左右就有她的侍女啊，就左右搀扶啊，她已经起不来了，左右搀扶她。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又向虚空禀白：愿佛大慈大明，快说速说呀，快速的说我母亲死后的身界。我现在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已经非常的疲惫焦虑到了极点，我也将死不久了，希望赶快说我母亲的身体。你看当时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告圣女曰并没有直接的去回答这个婆罗门女的这个祈求。你说菊花定制王的肯定知道他的母亲生在什么地方，但佛不说，只是告诉他你在这个寺院大兴供养完了之后赶紧返回你的家，到家之后端坐思维我的名号，让他去念佛。一方面显示念佛法门、念佛三昧的圣妙，让他透过念佛三昧自己去知道他的母亲到哪去了。而且佛为什么不直接说他到地狱的地方，要让婆罗门女亲眼看到，是由于这个世间众生有相当一部分众生不相信地狱的存在，所以也都要在这个世间找一个目击者，要透过他通过念佛亲眼看到地狱，再透过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世间地狱的真实存在性所以你看佛度众生啊，他真是委屈周详说你只要念我的名号，你就能知道你的母亲属生的地方。
做的这样的开始。好，请看下面。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今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一海边，其水永浮多足恶兽，尽浮铁身飞走海上东西池处，见足男子女人百千万亿出没海中，披足恶兽争取食啖，但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夫自团结头足相救，其行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好，看看这一段。当时婆罗门女听到虚空中觉华定智王如来的开示之后，就信受了这样的教诲，就赶紧礼佛礼佛以后，就回到了他的家室，就开始念佛。这时候他念佛的动力就是一个孝女的心，要知道他母亲到哪去了，要救拔他母亲的苦，所以由这样的一母的因缘，他端坐下来收拾念头，一心一意的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你看《地藏本愿经》开始就谈念佛三昧了，那这个名号也是万德洪名呢，你念这个名号就能把名号的功德显发出来呀。那这个名号里面就有禅定呢，而且禅定是觉性之花的定呢，不是四禅八定世间的禅定是大乘的觉性开显的禅定而这个禅定功夫显现，就能够分身善引得种种神通，他就能够得自在呀，而且是大自在呀。他通过一日一夜的专心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他得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就在定中获见，复就是复然，当他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打成一片的时候，这时候切证无生法忍，就从一种境界到了另外一种境界，好像在做梦似的，忽然见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了一个海边去了。这个海边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海了，地狱之海。这是在定中自己所见到境界这个婆罗门见的境界。这个海边呢，这个他到了海边，就看到这个海水呀，像沸腾的开水一样的在那里沸腾翻滚。那他乍一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海水像沸腾的开水，可能迷迷蒙蒙还看不到什么，但仔细一看，还那个海面上有很多的恶兽老虎啊、豺狼啊、狮子啊、马呀、牛啊、狗啊，这些恶兽，这些恶兽都是铁身 啊，铁牛、铁马、铁啊，这些恶兽，他们快速的飞走在这个大海海面上，从东边啊，这个飞到西边。他不是自己在那里赛跑了，他是在驱逐那些罪人。再仔细一看，原来在海中呢，海水里面有男子有女人，啊，数量非常多，就在海那个沸腾的海水里面出没。那个恶兽呢，就追逐这些海里面的男子女人，啊，见到就食啖，或者吃他的头，或者挖他的心啊，这样的。哎，这是一幅非常恐怖的景象了啊！现在的恐怖卡通可能都不会超越这个了啊！哎，婆罗门女又见到夜叉，夜叉就是地狱的这些地狱鬼了啊。这个夜叉呢，形状各种各样啊。啊，形状各种，或者是啊，有很多手啊，三只手、四只手，乃至于啊数十、数百只手，多眼啊，十只眼、百只眼，乃至千眼啊，很多的脚，很多的头，所以这些夜叉变现了种种。啊，不同的恐怖的形貌，啊，这个牙齿呢都是凶猛啊，那个牙齿都凸到外面来了，啊，那个嘴唇缩到里面去了，啊，牙根都暴露出来了，那个牙齿就像锋利的啊剑和刀刃，啊，那用这样的。啊，很多头，很多脚，很多牙齿来驱逐这个海中的罪人，驱逐他到哪去，使这个罪人接近这个恶兽，这个恶兽一见罪人就吞啖了，吃下去呀，啊，那手上都拿着钢叉呀，武器呀，啊，那钢叉都冒着火焰了，你不想到那个恶兽旁边去，他那个拿叉子来把你啊穿心啊这个啊穿过去呀，啊，并且这些夜叉又把罪人把他团聚，把他抓过来，团就是像捏饭团子一样的。使这个罪人的头和脚啊，把它弄在一起啊，头脚相救。那这个夜叉的力量很大，你罪人在那里怎么玩，都被他怎么玩。有时候他就像拉面条呢，把你拉得很长啊，有时候又把你哗啦一下弄得很短，有时候又千形怪状啊。所以罪人就在这个夜叉的手上被他弄得是奇形万类。啊，大小长短不一样。啊，这时候这个罪人生前他是英雄好汉呢，到了这个时候他就又一筹莫展了。啊，那这样的恐怖的景象呢，让婆罗门女都不敢久看。那虽然是这样的地狱的恐怖景象，但这个婆罗门女呢，她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但是他心理上不恐惧，为什么他不恐惧？他已经是得到念佛三昧，他已然切证无生法忍，他已然知道这个一切外境都是如幻的、如梦的，跟自己的心不相干的。因为婆罗门女她没有感召地狱的心行，他只是一个因缘，要到地狱里面看一看。 所以他不会恐惧。如果我们到地狱里面去，我们可能很恐惧，你看我平时造了什么罪，可能就到这里要受罪了啊。知道这些地狱境界如幻，这里他也这个事项也表示了一个深邃的道理，地狱到底怎么来的，是不是阎罗王就造了个地狱等着我们去呢？他是不是有真实性呢？或者说他就没有真实性呢？这里要了解佛教的一个业力的原理，唯心所现。地狱是存在，但是怎么存在？是我们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境界。如果你没有造地狱的业，你就没有地狱。所以讲这个铁围山之内，无论山边旷野啊，大海之下是有地狱，这是我们众生共业的一个地狱。地狱的刑罚很多啊，地狱的啊寿命的长短不一样，这又取决于犯罪的人的别业。所以地狱的存在是由众生的共业和众生的别业所显现的。地狱的罪受完了，在你面前就没有地狱，是这样的。所以婆罗门女她已经得念佛三昧了，在她内心已经是没有地狱的业了，她知道这些外境都是如幻的啊，所以她自然没有恐惧之心啊。好，请看下面。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白胜女曰：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是实否？无毒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狱俗？无毒答曰：若非微尘，即须孽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好，请看这一段。婆罗门女一到地狱，马上有一个鬼王来迎接赞叹。这鬼王是无毒啊，这个名号说明这个鬼王还是善良的啊，没有嗔恨之毒啊，见了他可能有亲切感啊，这也许也是这个菩萨示现的一个鬼王。这鬼王一看婆罗门女去，起手来迎，就是向这个婆罗门女顶礼啊，起手顶礼，还头在地面，还要停留啊一点时间来迎接。啊，白胜女曰：你说本来鬼王在地狱类似于人间的牢狱的监狱长啊，看到有人来了，以为就是他的部下来受刑罚的。但是无毒鬼王一看这个圣女一来，那个样子是非常的雍容啊啊，安详啊，慈悲啊啊，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孽报来的啊众生了，就知道他是菩萨，所以直接就赞叹他：善哉菩萨，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狱呢？